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相信在听节目的鱼友应该是在五一节内，
嗯，
已经有不少人踏在旅途中了。
是的，
而我们呢，宅在家里
干什么呢？
为大家做节目呀！
哟，
大家赶紧回来啊，回来看一看节目啊！本期的节目就结合了咱们的旅游一样的啊，又是说旅游的一个事儿，是我们的投稿人他在徒步都江堰的时候遇到的诡异离奇事件。
都江堰，
对，
少有的我去过的地方。
哦，对，你去写生过、
啊、
是吧？
对对对，
这个投稿人呢，微信号是一个 emoji 表情，是个问号啊，让我们称呼他小谭。
嗯，
小谭说，关注鲶鱼很久了，最近清明节去乐山徒步啊，也就是这个月才投的稿。
嗯，
正好想到了之前在都江堰的一次灵异徒步经历，
哦，
就来投一个稿。他翻阅了整个聊天记录和当时发生的一些状况和照片，然后给我们回顾了一下这个情况。
嗯，
事情呢是发生在1月20号，他们一行六个人，因为都有徒步经验，所以选择了一条有一点困难的路线。他这里补充为什么说有点困难啊，因为那条路啊没有人工进行定期的维护，而且呢你走这条路啊必须依靠离线地图，没信号。
对，
那他们一行人呢害怕这个难度比较大啊，在出发之前呢选择了一个都江堰是大晴天的日子啊、
嗯、
出发了。地点位于都江堰赵公山附近的一条小道。这里有个重要信息啊，他们徒步路线都是往返同一条路，他并没有说不走回头路这个情况。
嗯，
这个赵公山这条小路啊与另外一条主路之间形成了一个 Y 字的一个地形，全程呢与主路只有一个交汇口，那后面两条路就是越走越远了。这边呢咱们小谭给我发了一张图，大家可以切回来看一下。小谭在投稿里面说，天气预报真的是信不了一点，他说你以为我们找了一个晴天是不是就真的晴天了？
嗯，
不是的，倒不是下雨啊，然后看到这我也挺放心的，
下冰雹，
下雪了
啊、哦、
记得吗？1月20号那时候全国各地都下雪。
对对对
啊，也就是四川少见的大雪。他这里还说，鲶鱼可能不清楚啊，成都其实很难下雪的、
嗯、
他的印象中两年可能才有一次小雪。
哦，这么少。
对，但那天不仅是成都的初雪，而且雪非常大，还伴随着大雾，让他们这个徒步难度啊又是陡然增加。这个大雾消散一点之后呢，咱们小谭拍了一张照片，他说其实他们整个徒步的这个路程中啊，1/3都可以说是雾浓到伸手不见五指。这边呢我就把他拍的这个照片发到咱们节目里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如果光论雪景的话，这张照片还是蛮有意境的。那小丹在投稿里面说呢，他们当时上山的时候还是和一些其他驴友同行的，一直到了交汇点 A， 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Y 字路的那个岔路口了，大家稍作休息，他们遇到了从主路下山的一行人，也正好在那个亭子里面休息，几人呢就上前去询问上面的天气啊、路况啊怎么怎么。这些人说山顶啊大雾大雪，你们如果现在一定要上山的话，一定要穿这个冰爪，然后头上把这个灯什么的照明的带好。
哦，
那休息时候呢，小谭一行六人呢和之前上山遇到的一些驴友啊就在这边正常聊天，可以说是相谈甚欢，彼此交流之前徒步的一些经历，并且呢在最后他们即将离开这个休息点的时候，大家合影了一张，留下了这个联系方式，就想着以后可以再约着一起徒步。当时给他们合影的就是咱们小谭队伍里面的一位叫阿林的人，这位阿林啊也是我们本次的一个主要配角。
嗯，
然后后面会有他的很大戏份，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名字。短暂休息过后啊，他们就跟路人分别了。这个时候小谭他们才发现，选择左边难度较大一点的路线的只有他们六个人。
嗯，
而他们之前因为有这些方面的经验吧，所以也随身带着冰爪和头戴灯， 他们呢也不惧这个小小的难度，
嗯，
虽然天气不好，但他们还是顺利登顶了。奇怪的事情是发生在他们下山的时候，当时是这个情况，就因为下山的这个比较危险嘛，因为你一旦滑倒的话很可能就翻下去了，对吧？
对，
滑下去了。所以他们六个人挨着走，分别组成了三个小队，就是两两一队人。小谭正好是和阿林组成一个小队，走在最前面探路。每个小队之间呢大约隔了100米不到，是可以互相喊话的距离。小谭和阿林是最先到达那个 Y 型路口的，这里小谭就说，哎，我们上来的时候是这个 Y 型路口往左边走，那我们回的时候应该就是同样的面朝的方向然后往右，没有毛病吧？阿林环顾一周说，对，没毛病，就是往右走啊。这里呢小谭说他们的这个车啊停在山底的部分，也就是理论上来说应该离他们此时的位置不到1公里了，
嗯，
想着马上就能进车里面暖和一下了啊，就还挺开心的说，哎，我们就抓紧吧，别在这边无谓的休息了，太冷而且又很潮湿。
对，
他们也在等一下说，那我们就稍微等个几分钟，等后面的两队人跟我们汇合，我们就一起再往下走。
嗯，
等了一会儿呢那两队人还是没来，他想着可能是因为雪天路滑，他们虽然间隔100米，但是就很小心的在走，也没有去喊他们什么的。小谭跟阿林呢就小跑着下山了，说那我们先回车上吧。就在下山途中，小谭发现这条路隐隐约约和之前走过的有什么不一样，只是当时小谭他们下山心切啊，一时想不起来或者没有注意到。等他俩真正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小谭的运动手表显示已经往这个方向前进了3公里。
哇，
其实到这里我觉得就是事件的开始。
对，
你再怎么不专业你也不可能走了3公里没这个反应，对吧？
嗯，对啊。
但是呢小谭他们主观上啊没有察觉到已经走了3公里，他们觉得好像刚才路过那个岔路口啊就是5分钟之前的事情。这个时候小谭发现两人不仅没有到达山底，甚至路啊出现了非常陡峭的持续上坡。
哦，不是下。
对，应该是一直要路直下的。
嗯，
小谭停了下来掏出手机发现啊，哎，两个卡都没信号了啊，双卡双待手机。他记得上山的时候呢在看地图，所以一直有留意，确实有一段路啊是信号全无，其他的路段呢时有时无的，这段路是完全没有信号的。他就只能打开离线地图，图标显示他们的位置停留在之前那个 Y 字形路口的交汇点一动不动。
嗯，
就在这个时候走在身后的阿林突然问小谭说，哎，你手机有信号吗？我这边完全没有。哎，小谭就回答说，哦，我也没有，哎，我跟你一样，但是我记得我们上山的时候一直在上坡吧，从来没有过下坡，对吧？阿林说，哎，是的是的，我之前还听阿维就是另外一个登山的队友说这条路怎么一点下坡缓冲都没有的，那就一更印证了他们其实在上山的时候都是上坡路，那他们现在就不应该再走上坡路了。
对，
走错路了。这个时候呢小谭也犯嘀咕了，说我们不可能走错路了吧，对吧？想到这儿，小谭没有任何犹豫，开始大声呼叫，就是喊距离后方应该在100米左右的另外一队人，就是阿维那一队。喊了几句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但是奇怪的是也没有任何回声
啊！
他说这个声音就好像被极快的吸收掉了一样。
那山里面很奇怪啊，这样。
对，就不正常了。
嗯，
这个时候小谭意识到刚刚踏上去的这条路我觉得不对劲，是哪儿不对劲了？这条路太安静了。
哦，
寂静的可怕。虽然知道下雪天因为有积雪的原因啊物理上会有牺牲的现象，但是不可能这么安静啊。周围的一路上的这种鸟鸣树叶的这种被风吹动的声音都没有，甚至连树上积雪融化的滴水声也没有。而自从走上这条路之后啊，整个环境就像是被抽了真空一样。小谭回过头来转向阿林说，看来我们离阿维他们比较远了，要不我们往回走吧，回到那个 Y 字形路口那边是有信号的，然后我们联系上大部队之后我们再做决定。此时阿林也觉得很奇怪，说对啊，没道理啊，应该早就到达山底我们停车的地方了，逻辑上我们也没有走错路，全程只有 Y 型一个岔路口，而且我们之前也确认过确实走的是右边的那条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怎么回事呢？ 就在两人准备往回走的时候，突然间他们听到了这条路的深处有人说话的声音。
哦，
来人了。
不是队友吗？
不是队友。小丹说，听着像是一对父子在交谈，有说有笑，就像咱俩这样。
你是不要命了是吧？
但是因为听不出一个声音的具体年龄，所以小丹脑补的是一个是成年人，一个是小孩子，小男孩。
嗯，
那小丹心里开心极了，说妈呀，终于遇到活人了，我去打听一番。他试图大声对着声音的来源去喊话，他喊的是有人吗？请问这里是下山的路吗？对方的声音停下来了。小丹继续问，有人吗？请问这里是下山的路吗？等待良久，对面没有任何回应。小谭跟阿林决定放弃询问，还是按照原计划往回走，走到那个 Y 型路口。就在两人准备走的时候，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前方的道路深处传了过来，他说的是往里面走。诶，这四个字非常的清晰，不像他们之前听到的那种交谈声，那种虽然能听清声音但是听不清内容的感觉。这个时候阿林说，我刚才好像看见我们在 Y 路口合照啊，看到那个合照，你看我们合照时背后有一个防止塌方的铁丝网，这个铁丝网上呢还贴着小广告。
嗯，
那为什么阿林对这个小广告印象很深刻呢？走近一看，广告上写着字呢，原来是望舒心人体工学肩颈按摩仪。我们的这个头位爸爸来了啊，每天按摩十分钟，肩颈酸痛不用愁啊。这个按摩仪呢主要分两个功能，按摩加热敷，一共有六个按摩头，上面四个揉捏脖子，下面两个揉捏肩膀，能覆盖到整个肩颈部位，就跟按摩店技师推拿的手法差不多，把你紧绷的脖子捏起来，再狠狠地往前一推，这一下真的是非常的酸爽，再按个十分钟，肩颈都松快多了，神清气爽，就好像任督二脉被打通了一样啊！
哇！
而且这个热敷功能对颈椎病患者真的很友好，促进脖子的血液循环，能很好的、有效的缓解酸痛感。热敷一开，足不出户就可以做一个 SPA 了。那么狱友们，你们每天工作学习是不是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肩膀肌肉明显感觉绷得很紧，导致脖子又酸胀又僵硬，连带着腰也很疼，这些不良的习惯都会造成颈部肌群和韧带的损伤，如果你不管它，严重点就会发展成骨头关节的损伤，
跟我一样得颈椎病。
没错，颈椎病这东西可能是不好啊，不好到什么程度啊，每天头晕恶心，整个胳膊一直到手指都会发麻，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直接送去医院治疗，钱包都掏空一半，关键是你还不见得能治好。
对，
这是我深有体会的啊。那为了大家的健康和钱包，真心建议我们一定要好保护咱们的颈椎和腰椎，必要的时候来用点黑科技，比方说咱们这款望舒心按摩仪，足不出户在家就能享受最专业的按摩，真的已经是让我僵硬不堪的肩膀放松了不少，一揉一捏一按，疲惫感都消除了，真的是我最近最爱的一个黑科技产品了。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办公桌上，我们经常久坐肩颈不舒服的时候就直接拿来按一下，往后背一扣比去按摩店省事多了，直接实现带薪按摩，别提多享受了。市面上这么多按摩仪，为什么我们选择望舒心呢？肯定是第一，它的性价比特别高，300多的价格已经是性价比之王了，而且原价499，现在咱们的鱼友通过鲶鱼的官方链接下单只需要299，不仅价格实惠，质量也非常好，品牌方也为咱们的鱼友承诺一年以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肯定是对产品有相当的自信了。
是的，
无论是自用还是送领导、送父母、送朋友都不丢面子，大家放心买放心用，别忘了评论区置顶领券下单，领取咱们鲶鱼粉丝的专属福利啊。说了这么多，还是请咱们的鱼友们，平时咱们工作这么忙，生活这么累，有个健康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也需要慢下来享受片刻的放松。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刚才说到阿林看到的那个小广告，其实刚刚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小谭也环视了一下，确实有这个铁丝网和小广告的，连位置都没有变。
嗯，
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错过或者走错了这个 Y 型的路口，确实是回到了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两人更坚定了是我们没有走错路的，可能只是下雪啊，让附近的这个基站信号中断了，导致离线地图和手表呢也受到了影响啊，大概是这个情况。 啊，像我们当时去跑步的时候也会带一些什么佳明的这种手表，它也是挺牛的，就在这种户外的时候。虽然咱们的阿林和小谭两人的设备同时出现了故障，上坡呢还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上坡，让他们两人心存疑虑，但是前面下山的路啊有人嘛，加上有那张照片，他们觉得这条路啊肯定是走对了啊，肯定没问题的，继续决定下山了。他说到山底赶紧跟大家集合，他们觉得另外两队人可能已经抵达山下了。一直到此时，他们宁愿相信自己可能在不经意间选错了方向，也不相信出现了灵异事件。
对，
他们想可能就是到歪行了，我们应该往右走，其实走是往左的了，
迷糊了，
哎，迷糊了。那后面的途中呢，也正是那对父子的交谈声啊一直都在，而且保持着跟他们不远的距离，所以呢他们心里面也没有想太多，也是相对比较安心的。但可能是因为大雾，两人始终是没有看到那对父子的身影。小谭这个时候转身看向阿林，他发现啊队友表情不太好，小谭就问他，哎，你怎么了？阿林说，你觉得会不会有点奇怪啊，我们每个人正常的步速和速度都有差异，而且对方还有一个孩子，但是他们两人的声音好像一直和我们保持着匀速前进一样，
哦，
一点都没有变化。顿了顿呢，他还补充说，而且之前你说上坡的问题的时候，我一开始是觉得可能是这个上山途中啊有一小段下坡被我们忘记了，但是我们现在还在走上坡呀。
哦，
不可能有这么长的上坡我不记得的，我没有在意的。阿林刚刚说完呢，他们发现周围又回到了之前的那种听觉真空的状态，那对父子的声音呢也消失了。这个时候阿林和小谭都坚定的要回到 Y 型的那个路口，在往回走之前呢，他们打算先在这个路边方便一下啊，毕竟也爬这么久了。小谭说自己蹲下的时候啊，才真正的开始往灵异那方面考虑了。他是这么想，他说这个岔路深处，我目光所及之处是铺满了雪，没有任何被踩踏过的痕迹，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前面没有人经过呀，对吧？但是声音可是从前面传过来的。
那他们刚才就是上山的时候没走，也没走这条路吗？
对，他们现在就觉得走的这条路不是上山的路，理论上他们是应该是原路返回，但是现在全是积雪，没有人，没有脚印，但前方有人说话的声音。想着呢，咱们小谭也把这个事情告诉阿林了，阿林表情更窘迫了。他们上完厕所呢继续往回走，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一小半了，两人一言不发的很默契的继续蒙着头赶路，想不通哪里出问题了。而且这条路呢不是他们刚才走过的任何一条路。就在这个时候，从岔路的深处又传来了一阵一阵的女人的笑声，
哟，
不尖锐也不邪恶，就像听了一个笑话一样，就咯咯咯咯的那种正常的持续的笑声。但是小谭的第一反应是，不会是我只穿了一件单毛衣和一件冲锋衣出现低温症，出现幻觉了吧？他就赶紧转头看向阿林，阿林也停在原地。就小谭问他，你听到了吗？阿林点点头说，听到了，女人的笑声是吧？这个时候小谭的恐惧感才直冲天灵盖，他意识到，哦，不是我的幻觉，是真的他妈存在。
对，
两人就用最快的速度在这个山路上跑起来了。跑着跑着啊，不知道跑了多久，他们俩再次意识到周围的声音再次消失了，又出现了真空的感觉。
哦，折腾死了。
他就感觉声音啊不知道被山壁还是雪什么东西吞噬了一样，四下可以说是万籁俱寂。也就是这个时间段，那对父子的说话声又出现了。
哎呦，
反反复复啊。小谭下意识的用手啊环抱住自己，他说倒不是因为什么别的事，而是他再次怀疑自己因为失温症啊产生了幻觉。但是阿林看向他的眼神，满脸惊恐的表情告诉他，不是你一个人听到，
他也听到了。
对，为什么一向冷静的阿林会出现这副表情啊？还没等小谭开口问他，就听见了这对父子的对话啊。没错，之前他们两人是能听到声音，但听不懂或者听不清具体内容的。 他说就好像这两个人是含着水说话一样啊，不对，不是含着水，是语言本身有问题，音调很奇怪，就好像他们俩说的语言不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语言一样。但是此时他听懂了，
嗯，
他们的意思是我们先吃掉那个高个子的，再吃掉那个矮个子的。
哦，
我脸已经麻了，
要动手了，
我胳膊你看我汗毛起。显然阿林露出这副表情也是因为他也听懂这两个人的说话声音。
嗯，
阿林跟小台两人非常有默契的拔腿就跑，无脑的朝着反方向跑。他说比起那个诡异笑声的女人，可能这两个要吃人的怪物更可怕吧。
对，
跑着跑着，山间的积雪啊逐渐变多了，他们尽可能用最快的速度半跑半走，但确实害怕摔倒，因此呢速度估计只是比平时走路的速度啊要快一点点。那一步三滑，还好是没有摔倒。他跟阿林呢只能依靠着手里的这个离线地图估计自己所在的位置，手机依旧是没有信号的，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往哪个方向走。总之他们逐渐走进了一条可以说是人迹罕至的野道。
嗯，
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此时已经积雪了，道路看得并不清晰，但从路旁边的植被来看啊，这应该是一条少有人走的小路。就在他们即将陷入绝望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个让他们更绝望的东西。
嗯，
那是在他们两人左侧的前方的地方，应该是一面啊长满了植被的山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下雪，也可能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此时那面山壁上爬满了人脸
啊。
没错，阿林说不知道这些所谓的人脸到底是真的存在，还是因为是植被被雪覆盖上而形成的巧合，又或者是他跟阿林闯入了某种可怕的地方，还是说他跟阿林的共同的异症。总之这些人脸就存在在这百米高的山壁之上。他不知道阿林此时什么表情，总之小丹说自己应该是完全吓到丢失表情，他只能是这么去形容。
嗯，
这些人脸的具体五官是由藤蔓、泥土、石块甚至是雪组成的，但是惟妙惟肖。要说是巧合，这他妈不可能巧合到出现50个甚至100个人脸吧。
对呀、啊，
就在咱们小谭跟阿林停留驻足的片刻啊，他意识到不仅仅是他们看到了这些人脸，这些人脸也看到了他们。为什么啊？他为什么这么意识啊？是因为这些人脸墙上的面孔突然开始扭曲变形，他们好像是张大了嘴巴，眼睛瞪得很圆，试图去呼喊一些什么，或者是试图去啃食一些什么，鲜活的好像就刚从活人的脸上剥下来一般。
哇，
小丹猜测说如果我跟阿林能再坚持停留一分钟的话，说不定会看到这些人脸彼此的厮杀和啃食。因为他看到了接近地面的一处不太明显的人脸，似乎是给他上面的一张显得很恐怖的人脸给融合了。就在他双腿发软即将摔倒的时候，人脸墙上的某几个人脸突然发出声音了。没错，就是之前那对父子的声音和那个奇怪女人的笑声。
哇，都是这个墙讲出来的是吧？
是他妈，这真的是，我现在是浑身鸡皮疙瘩。小丹说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在这儿，或者说他们用了各种方式把自己跟阿林引诱或是逼迫到了这个地方，是为了什么呢？突然他就觉得自己的手啊被人用力拉住了，不由自主的身体也被这种巨大的拉力带着往后移动。哦，还好是阿林。
哦，
阿林此时拉住小谭的手，两人连滚带爬的从这个人脸墙边跑过去了。
嗯，
好在是有惊无险，这面人脸墙并没有对他们有什么物理性的动作。而跑过这一面可以说是人脸墙的山壁之后啊，他们是无脑的奔跑，途中滑倒了好多次，但是还好问题不大，并没有摔下山。最终他们还是跌跌撞撞，终于是回到了那个Y型的路口。果然一到这个Y型的路口，手机就有信号了，然后就被队友们的电话轰炸了。他们赶紧打了一个语音电话给他们报平安，说啊，我们迷路了，没有别的事情。
嗯，
啊，这里有一张图啊，放心，不是人脸图啊，人脸图他们是根本是太恐怖了，没有去拍这个照片。
对呀，
啊，这张图就是当时咱们 阿林和队友联系的一些图啊，我到时候会把一些这个昵称什么昵掉的。
嗯，
这个时候呢，其他四人啊已经在山底停车的地方集合了，电话里面呢大家就决定打开位置共享，也只说了全程只有这么一个岔路口，所以方向对了这条路就对了。当咱们小谭发起位置共享等待好友加入的时候，阿林从后面的浓雾中拉着他说，你看这里就是照片的背景，我们是没有走错的。小谭一直看着手机，就下意识地回答他说，我联系上他们了，他们已经到山底了，现在在给我开位置共享呢。来，我们把这个头灯带上，天黑了嘛，我们就开灯往下走。
嗯，
这个时候阿林低头看了看手机，发现已经有好友加入这个位置共享了，他们的位置显示出来了。但是凄惨的是，他们显示的位置就是刚才两人来的路的深处。
哇，
还要回去。
是啊，
阿林看到之后直接破防了，就大骂操、
嗯、
真他妈邪门。
对，
他们两人呢可以说是骂了一小会儿啊，然后彼此呢互相安慰，做好了心理建设，还是选择重新往那条路去走。
嗯，
全程他们开着位置共享，有信号也有环境音，就是没有之前那种真空的状态了。和阿林预想的一样，这条路是一直下坡的，一切都正常起来了。没过多久呢，他们终于在山底看到了另外四个朋友。小谭说，当他们四个人过来抱住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哭出来了。
是啊，
但是呢，小谭和阿林还是非常有默契的，只说我们迷路了，走远了，其他都没说。啊，几个朋友也很担心啊，而且后面还要开一个小时的夜车回成都，所以他们觉得还是不告诉他们为妙。
对，
在车上的时候呢，阿林用微信给小谭说，太他妈邪门了这个事儿，我再也不来这儿徒步了，今天的照片我也全删了。那据其他朋友说呢，他们到山底之后啊，发现应该先抵达这个车附近的阿林和小谭都不在，打电话也没有办法接通，就打了好几次，发现哎，提示对方关机了。四个人以为这两人啊是出危险了，踩滑了，滚下山什么的，都准备报警了。所以现在看到他们呢也算是非常的感慨啊，可以这么说，也是放下心了。
嗯，
离开之前呢，咱们小谭回头看了一眼群山，他说这些山啊沉默又冷峻的样子，雪还在持续的下着，他觉得这个人脸墙可能是想通过某种方式让他们自己送到面前，并且把他们的脸也留在岩壁之上。哎，好在是阿林当时反应比较快，直接把他拉走了，算是万幸。那这个事情主干部分结束了，后面有一个后续啊。后续呢，就小谭说，那天其实不是节假日，也不是周末，但是他们所在的盘山路与高速交汇的这个匝道口，一辆油罐车侧翻，导致整条盘山路紧急封路。也就是说，他们距离那个出事的地方，那个匝道口还有12公里的地方，就是前面堵了12公里的车。最后他们堵到晚上11点左右，堵车的队伍才开始慢慢的移动。他说好像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拖延着他们下山一样，就好像那些东西不想让他们
走，不让走。
对，这个时候小谭的这个手机已经没电了，他就问坐在副驾驶的朋友说，啊，虽然我不信啊，但是你百度一下看看黄历啊，今天是不是有没有问题。他朋友一查，哦，今天主事不顺。
嗯，
就是这个黄历上写的。而阿林呢，也在这件事情之后，他跟小谭像约定俗成一样，对这些事情呢绝口不提。小谭说他自己不知道阿林最后怎么去释放这股压力的，反正他释放压力的方式就是给我们投稿了。
嗯，
最后在回程的路上呢，阿林给他看了一下随身一直携带的护身符，是一个像小荷包一样的东西，是黑色的。阿林在没有人注意到的时候啊，轻声的对他说，这个荷包原来是红色的。
哇，
那投稿整体到这边就结束了。他最后补充了一句说，他们去的地方在赵公山附近，叫上元古道，不邪门但是很恶心，提醒大家不要去这个上元古道。
小谭这故事应该投给伊藤润二。
为啥？
就人脸墙
哦，很有那味儿是吧？
对，很符合他这个作品的风格。
反正我这个事情我绝对合理化不了，
合理个屁，别合理、啊、
一切能合理，但最后你看那个荷包它是由红变黑的东西，也太诡异了吧。
嗯，就顶了一下可能。
对，就其实大顶前面那种已经很恐怖的贴脸开大，我似乎昨年已经习惯了，但是对于这种细思极恐的事情、嗯、我还是会很敏感。
就是可能经历过之后然后又刺激了一下是吧。
对，就以为已经否极泰来了，然后我、
嗯、
去又来搞我。
这个脸真是，
嗯，
真是凶，我靠。
是，这真的是徒步这个事情，我觉得本身你所处的那个环境，人面对自然的无力感就充斥着全身，你再来个灵异，无解。
对，而且当时他妈环境也冷，是吧？
对，下雪嘛、
嗯、
所以咱们小谭一直以为自己是失温症产生的幻觉。
对，
那突然想到了一个咱们古早鱼友啊，我们老派鱼友旭仔，
嗯，
一个名人名言、
嗯、
说强光手电干掉一切邪祟。
哦，是这样。
对，他们应该带一个强光手电。
哦，对，
防身用。
是是是，
不管如何我们也祝小谭也好阿林也好后面的日子继续平安顺遂。
没错，
那第一个稿子到这边。
OK， 好，今天第二投稿啊，是来自咱们微信客服号的，叫匿名啊、
嗯、
他让我们喊他小雨。
好，
小雨上来呢先介绍了一下背景，他说他是23年那个高考生，起因啊是高考的三统模拟考他没有考好
啊，
然后呢他就向主任去请假了，准备呢去这个学校外面的河堤上面啊散散心。
哦，我以为补课呢，
调整一下状态。对，我也以为补课。
嗯，
当时呢咱们小雨是在河堤上逛，因为没考好嘛，心情自然是不好，就在上面走了大概得有1公里。那远远的呢他好像看到了一个古代建筑，起初呢他以为是类似于古风的酒店啊什么的。
嗯，
他走近看好像是个寺庙
啊，
牌匾上写着大雄宝殿，然后他呢就在手机上搜，那、啊、是个佛教寺庙。当时啊他心里就想，会不会跟这个电视剧里面演的一样，我走进去会遇到一些很神奇的事情。然后呢他就下了河堤准备往里面走了，一直走到大殿外楼梯上啊，咱们小雨看到有一个僧人出来了，就问这个僧人啊，说您好，这边是可以参拜的吗？那这个僧人啊就好像没有听见咱们小雨说话一样、
嗯、
既没有回答他也没有望向他
啊。
倒是啊小雨看到了主殿里面有一排人正在跪拜，那还没等小雨说什么，最左边那个阿姨 A 就向他招手了，
嗯，
让他过去，并且呢把他手上香给了小雨，他说啊你跪在这里他们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小雨当时一脸懵逼啊，但是看到整个环境里面所有人都特别的严肃虔诚，他呢也不敢争辩什么，估计那时候仪式刚开始，有个僧人啊念了一些经文，一边敲木鱼一边念，小雨呢自然就听了阿姨的话，和这群人一起跪拜起来了
啊。
莫名的在拜着途中，这个小雨他说他情不自禁的哭了起来
啊，
心情啊很难受，
嗯，
就是控制不住这个悲伤沮丧。然后周围的那些阿姨爷爷都让小雨不要伤心了，那小雨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下意识的把自己心里事情跟他们说了。
哦，
就跟他们说啊，我是因为考试没考好，我得散心，然后才进来这边的，
就一五一十的全招了。
对，而这群爷爷阿姨呢让小雨等会儿去拜文殊菩萨，
对，
说高考的时候啊菩萨能保佑你考好一点。等到全部仪式结束拜完了之后，小雨下意识的跟着人群去了殿外一个香炉继续烧香祭拜。
嗯，
旁边来个奶奶啊说咱们小雨有佛缘。再等到这个烧香仪式结束之后啊，其实已经陆续走了一批人了。
嗯，
小雨呢就属于留下来的那一部分。那个让小雨拿香的阿姨 A 他就提议啊说你要不要在这吃口斋饭。
对，
小雨刚开始是不打算留下来的，可这个时候那些留下来的叔叔阿姨都在劝说你就留下来吧留下来吧。
嗯，
紧接着呢小雨又被另一个阿姨 B 带到了僧人办公室，他对小雨说啊他的儿子呢也是今年高考和你啊是一届的，他这次来呢也是替他儿子祈福这个高考能考高分的。
嗯，
希望咱们小雨啊能把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生辰八字 写上去，
这就不对了。
并且说啊，高考那天这边僧人啊会帮你做法，对这几个写了信息的人啊开始祈福祈求高分。
嗯，
要谨慎啊，这种事情
是。
那一开始咱们小雨和我们一样有点怀疑，但不知道怎么的，他看到这阿姨在这写了自己儿子的信息，看着看着就好像着魔了一样。
嗯，
他也同意了。
嗨，
不由自主的呢把自己八字地址全都写了下来。
嗯，
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啊，小雨就和阿姨 A 一起去吃饭了。吃完了斋饭，有个爷爷呢又把小雨领到僧人那边，让他和僧人去谈心。僧人呢就让咱们小雨啊不用想太多，不要太上心，你好好读书就行。再是又讲了一些佛教知识，问小雨说你理解佛教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之类的。
嗯，
那没过多久啊，这件事情其实完了。时间到了高考那几天，也就是6月的7、8、9号，考试前天呢也是6号下午，那个僧人呢就给咱们小雨发了他为自己祈福的那张表格。佛教里面的术语好像叫升表，也升天的升，表格的表。
哦，
那最主要的事情就来了。7号小雨考语文的时候，前20分钟他手都在抖，但是呢他心里又在想着，我烧的那香起的那符应该会有用吧。想到这里啊，他就莫名其妙听到那个寺庙里面敲木鱼的声音了。
哦，
一直敲了半个多小时。
嗯，
就感觉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了，好像是说不要紧张，好好考之类的。
嗯，
然后到了第二天下午呢，咱们小雨在考场门口又看见了和自己一起烧香的那个阿姨 A， 他就在想，那几个人可能真的是没有骗我，要不然这阿姨 A 怎么会也在考场门口呢？
哦，是，
看来他的孩子啊跟我还真是一届，而且在一个场地，
很巧。
那时间再到了高考查分数的时候，小雨呢算是兴奋的打开电脑啊，
嗯，
看见这个分数啊和他高中时期二统的分数一模一样，也属于是他整个高中时期最高的一次分数了，并且呢最后也是被第一志愿录取了。
哦，好事儿。
那其实事情到这边就结束了。
嗯，
这整体是个好事儿啊。
对，
只是我们俩可能就是
做多了
小人之心了，好吧。
就真的做多了之后，他中间的那些很反常的举动，就是他不停的在劝他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对，
就很迫切的感觉。
但
我以为
还是不建议，就是
对对对，
乱写下来乱给别人。
我以为他是为了去借小雨的这个运，
嗯，
给自己的，不见得是给自己考试的孩子，
对对对，
甚至是给某些东西。
对，是这样。
但也对啊，整体没错，他要求的是文书嘛。
嗯，
文书是智慧第一，普贤是愿力第一。
对，
如果你说哎，你求考试成绩，你别去文曲星，你去普贤啊，
嗯，
或者你去这个什么月光日光普，
就歪了是吧。
对对对对，
嗯，
这个倒是对啊。
是，但是还一样的不太建议就是到处乱给这些八字啊这些东西。
对对 对，
好吧，
对，是这样。
好在是咱们小雨算是好结果对吧。
嗯，我高考时候其实我在考
也有起伏过是吗？
没有没有，我考数学一夜没睡。
嗯，为啥
不知道，就是我从一模，它叫一统是吧，它是什么一统二统
可能差不多
啊，我们是一模二模嘛。
嗯，
我从一模到高考前都睡得特别踏实。
嗯，
但是高考当天第二天考数学我记得好像忘记了，反正就是考数学前一晚上基本上没睡。
是紧张吗？
不是，我数学如果能跟我英语一样的成绩，我应该是一个211。
哦，
但是我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本科。
就是你数学一般呗。
我数学个位数。对。
那有什么好紧张
的？对啊，就我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点啊，就是理论上我应该破罐子破摔了。
对啊，
但是我考数学之前反而特别紧张。再紧张也没用啊。
对啊，
可能就是
一个，你像我数学考30，我根本也不紧张。
那你考的比我高
啊。
啊，对，所以真的是碰到这种人生大事之前的一些反常行为，我觉得也就是小雨他投稿子当时的一个心态吧。
对对对，也能理解。
对，
嗯，行，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嘞，今天最后一个稿子呢，来自于我们的微信投稿 YJBZL， 他让我们称呼他为阿特啊。
嗯，
阿特说自己呢在2021年是在韩国留学的，学习压力特别大，所以他7月份的时候放暑假就打算旅游散散心啊。他当时呢也没回来，继续去到韩国去东部的江陵看海了。他具体位置是在 啊，不不不不，
什么东西？
是个韩文了
啊。
他给我翻译了一下，叫做安慕海边，这个应该是个地名，还是说是地名是安慕，然后在海边？
哎，不管了、
啊。总之，他住的那个酒店离海非常近，
嗯，
徒步呢只要2分钟就能到。阿特说自己这个人吧，一般如果第二天没啥事儿的话，都会喝点酒助眠，而且自己的酒量呢还算可以，所以他觉得自己碰到的这个诡异事件绝对不是因为喝酒导致的。事情是这样的，他之前从来是没有过任何鬼压床经历的，但是在旅游的第二个晚上，他做了一个很诡异的梦。
嗯，
这个时候他已经到了就是旅游地，并且入住的那家酒店。他梦到酒店床头的天花板的一个角落上趴着一个浑身像是烧了很久被烧得黑黢黢的人。
哦，又是这种。
哎，焦黑鬼。
对。
唯独眼球很白。啊，这个人把眼睛瞪得很大，一直趴在那个角落上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
嗯。
他是趴在天花板角落。
哇、哦。
啊，倒趴驱魔人那种。那阿特呢，自己在梦里面身体是完全动不了的，而且感觉异常的闷热，呼吸都很艰难。僵持了一会儿，他猛然感觉到鼻子和嗓子一阵剧烈的疼痛，醒了。醒来之后，他说自己感觉就很像大学期间啊，军训野炊被柴火那种黑烟熏到之后的痛感。
哦，
他扫视了一圈房子，没有异常，刚准备继续睡觉，这个酒店的火警铃声突然响起来了。
嗯，
然后一个女人的声音用韩语播报说，发生火灾了，所有人赶紧迅速的去一楼大厅避险。阿特迅速起身，抓起了手机跟挎包就开始往外跑，结果到楼下一看也没事儿，而且他下楼的时候因为害怕火灾走的都是楼梯，没有坐电梯，一路上也一点糊味也没有，也没有烟，什么都没有。
嗯，
当时出于好奇啊，阿特故意多停留了一会儿，等人少了一点呢，他就打算去前台那边询问一下刚才火警铃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是不是误触啊或者别的什么。
对，
前台值班的这个小姐姐当时正在查这个监控，那自言自语的说，没发现哪里有火或者冒烟啊，真奇怪。阿特呢就在旁边就顺势问，你能不能给我也看一眼，我好奇。
哦，
小姐姐说按照酒店规定本来是不可以的，但是当时凌晨，而且其他工作人员看没什么事儿，也都离开了。他看这个阿特，哎，也挺帅，
哦、
就同意说：“那你一起看呗。
是”
是啊，优势啊，颜值优势。当时两人呢看了这个监控，发现楼道里面啊是没有任何人走动的，而且他们往前翻了大概5分钟，都是没有什么怪事儿的，就看到这个那层楼的火警按钮的这个透明盖子突然间莫名其妙的自己弹开了。没过几秒钟这个火警铃声就响了。
嗯，
小姐姐说可能是这个火警的这个按铃出故障了。阿特说出故障的话应该不需要非要掀开盖子才会响铃吧。
对啊，
对吧，他说盖子弹开了就好像有一个透明人去按了一样。
哟，
他这话一说，那个前台小姐姐鸡皮疙瘩都起来。
是啊，吓别人干嘛。
哎，阿特说可能自己爱好是听年于这种啊灵异故事离奇故事，所以当时没忍住往这方面脑补了一下。
嗯，
他还询问说我能不能把这个手机打开来，我录一个这个监控的录像，我想投稿。
我靠。
哎，但是这个没个影响，小姐姐说我给你看这个东西已经违规了，你千万别拍，你拍我工作就没了。
是的是
啊。阿特当时正很遗憾的准备返回房间的时候，旁边走过来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保洁阿姨，就对他们说，哎呀，之前这个酒店也有过这么一次。
嗯，
那次可不是现在这种误触啊，是真的是大火，而且当时凌晨啊烧伤了好几位客人，其中有一位客人被烧得浑身又红又黑，被这个担架给抬走了。
哦，
对，之后人有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什么危险或者会有没有去世不知道啊，反正就当时给抬走了。至于他后面是死是活呢，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阿姨这么讲的。那从这之后，这家酒店就会出现这种隔三差五火警铃故障的情况。所以刚才那些工作人员啊，来的很及时，走的也很坦然。
对，
正常来说，即使是这种误碰啊，他们也应该很紧张，调查清楚。
对，他总有就习惯了。
对，不是第一次了。
嗯，
所以呢这个事情啊，在这个酒店里面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都不会去提及，他也是就是这个保洁阿姨也是看周围没人才跟他们聊的。当时前台小姐姐听完之后还责怪这个阿姨说，你大半夜的讲这我一个人要怎么熬完这个夜班啊。
是啊，
阿特说自己愣住了，因为他想起了刚才自己做的梦。
对啊，他可是也不算真看到，但是算是有灵感之类
的。我感觉他梦里面的那个人啊，就是被烧伤的那个人，而且、
黑红黑红的
那个人肯定死了。
嗯，
所以他回到了这个酒店。那投稿的最后，其实阿特就是说他自己根本就不敢回屋睡觉了，好在没有什么后续事情发生了。他陪着这个前台小姐姐待了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立刻回首尔了。
哟，赚到了。
可能你觉得赚到了、但对于这种大帅哥而言这是挺糟心的一个事儿。
哎，我真可悲啊，真可悲
啊！毕竟一夜不睡真的很累啊。
是是是，他这种算是提前的预知了。
嗯，
就是他在做梦之前其实没有相关信息获取的。
对对 对, 对，
他做完梦之后这一连串的才出来
出现。
对，
我觉得就是说他这个地缚灵之类的这个冤魂啊，他一直在这个酒店里面徘徊，说不定正是阿特睡的那一间。
嗯，
然后他就是先徘徊在暗里。
对
啊，正好给阿特碰上了。那如果那一间房晚上没人的话，可能他就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人梦里，他就直接暗灵了。
嗯，
我是这样的。而且阿特他有个细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说自己醒来之后嗓子和鼻子疼，就像野炊时候被烟熏的一样。
对的对的，
那很多时候火灾去世的这个人啊，他不是被火烧死的，
呛死，
对，是窒息而亡。哎、这个确实是蛮，不管在哪个国家，哪怕在韩国，我们也是希望这种意外大家一定要注意和避免。
嗯，
所以旅游的时候大家入住酒店也好，去一些密闭的什么场所也好，看清楚消防路线。行，那今天就到这儿。
OK，
那跟之前一样的感谢大家对鲶鱼的支持和关注。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继续给我们投稿，任何可以接到我们平台都能发来投稿。下期见，
拜拜，
拜拜。